统计人生十八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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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人生十八招。
Queer Playbook，
Queer Playbook，
只要是必要干。
统计人生十八招，
光阴的故事，
统计人生十八招。
Hello， 各位同志人生十八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录音的时间呢，是现在还在过年，龙年，今年也是我的本命年，因为我会属龙，对。然后在老同小组里面，我们都会说自己真实的年龄，满的年龄了哦。所以，在播出的这个当下，我还是47岁，但是在过了播出后的两个月，我就要满48了哦，因为12乘以4，我的人生已经跑4轮了，但还是虽然晚了一点点，但还是在趁着这个过年的感觉，祝同志人生十八招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然后我想年纪越过越大，总觉得平安健康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所以祝福大家2024年平安健康哦。好，那今天这个系列呢，是我一直负责的听同志说故事，其中一个系列就是访问我亲爱的同事，或者是热线的我的老板啊、理监事啊等等。我觉得我很多的同事或理监事，他们都是很默默的在努力的为同志人权打拼，努力为社群提供更多服务。但是大部分的同事可能比较不像我，我觉得我们协会有一些比较是怎么讲，就是野台系的工作人员，像我啊，或者他认识的 Amy 啊，对啊，我们好像是就是比较常常在热线的晚会啊，或者是游行的舞台啦等等的看到我们。但是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同事在他们的岗位上负责不同的议题努力着，所以这个系列就是我都每一季我都邀请一位我的同事或者是理监事们、顾问们，就是热线的伙伴们来分享他所做的事情。然后在筹备我们这一季的节目的时候，就发现我有一组的同事们我好像都还没有找他们来这个访问过。就是我们热线呢，其实在高雄我们有个南部办公室，那目前有3个员工，今天这一集是我第一次访问他们，这样子，所以非常非常开心有一个机会呢，可以透过我同事的分享让大家来更认识同志咨询热线的南部办公室。所以热线不是在台北啊，我们其实在南部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我们掌声欢迎我的同事陈维俊，耶、yeah, 我们自己给掌声。
嗨大家好，我叫维俊，那目前在南部办公室工作。那我南部办公室的职称是社工主任，那顾名思义我就是读社工系毕业的。
我们两个都是社工主任，你是南办的社工主任，我是总会的社工主任。
对，没错。
Yeah, 但你没有社工师吧？
我没有社工师，
我也没有社工师。可是所以每次演讲人介绍我社工师，我说没有，我并没有这样。
对，
你为什么不考社工师？
因为觉得考社工师没有必要。
好，各位，我社工师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太经济划算的一个考试。好了，这不是今天重点，我们改天可以找一些社工系毕业做同志运动的朋友来聊为什么不考社工师。对对，因为同志运动因为还没有那么的被国家的服务给建制化，对，所以我们考上了也不太有用。好 ，OK， 好，那威俊是社工系的毕业，对，那要不要请威俊就是稍微的来介绍一下自己？那特别通常我都问我同事们说，你怎么加入热线的？什么时候？什么因缘？那为什么会成为热线的一份子？
我加入热线啊，就是那时候是大概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有点久了，我今年31岁，大一可能是12，对对，
十八十九，
对，
18、19岁的时候，
对，18、19岁。然后那时候因为社工系啊，它其实是必须要实习的，对，实习我就是他学校就会发一本，就是跟你要去哪些机构实习的一个名册，对，那我就翻，我想都没什么兴趣，对，
那时候都看到什么没兴趣
啊？就是一些精神。少年啊，老年那、啊、样翻，我觉得算了，就没什么兴趣。可是翻到最后一页，下面就写台湾同志咨询热线
啊。
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记得那个同事魏军是念东吴社工的，
对，
那先跟大家打一下广告，因为东吴社工跟热线算合作蛮久的，对，
然后就翻到就是同志咨询热线，原来有这个单位、可以在这个单位实习。对，那我大概18岁的时候，其实就是，而且我大概高中的时候就是知道自己是同志，
好晚哦。
对，但是比较晚一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本身住在南部嘛，那南部就是相对就是台北可能没有这么多就是性别的资源，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同志的资讯啊，那个 网络也不是，网络虽然有，但是没有那么常上去搜寻，嗯，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是同志，
是，
对对对，大概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才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喜欢男生，嗯，所以大概可是那时候不敢出柜啦，所以大概在十八岁，大概就是读大学的时候才比较哦，觉得哦，好像，而且再加上社工系又是一个对这些多元文化、多元族群比较开放的一个地方，嗯，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比较多认同自己啊，比较不会觉得这个身份不好这样子，嗯，但高中那个阶段其实觉得自己的同志身份不太好这样，哦，有这经历过的过程。
因为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我有问那个魏君说什么都可以问嘛，所以一定要发挥这个热身的精神，所以你十八岁开始认同自己，但是你在十八岁以前没有任何的性的经验吗？
对，我在十八岁没有任何性的经验。
各位，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聊到，因为现在那个我的同事魏俊在高雄吃得很开
等一下再说
等一下哇落差好大哦。 对，
对
OK 好，所以后来呢，
后来就是看到 OK 在同事咨询热线实习，那我就决定要来这边，主要是因为社工竟然是一个帮助弱势族群的单位，同志这个身份在那个时候，在现在可能也多多少少有些弱势的身份，嗯，就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觉得，与其帮助就是其他人，不如帮助我自己，帮助我自己这个身份的主人，或者是我自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要来热线实习。可是那时候我没有什么管道可以进来，因为担心很害怕，因为我也没有接触过，我没有那么多同志朋友，我觉得我来这边其实会有点紧张跟。
因为毕竟很多人说我们热线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但我那时候没有收到这样的资讯，但只是觉得，我没有接触过这么多同志，我其实内心会有点担心和害怕，嗯，那是在大二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动物社工系的老师廖美莲老师，嗯，对，他是在国外学性别的相关的研究的老师这样，嗯，对，然后他就有在系上开一门课叫与性别对话，就是他就有邀请一位学长来这边分享，就是他在热线实习的经验，哦，对对对，那我那时候班上有些同学其实渐渐已经知道我是同志，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其实很想找这个学长去聊一下，就是热线在干嘛，然后我其实又想在热线实习，对，然后我同学说，你赶快去聊啊，你既然那么想进去的话，嗯，那同学就带着我一起跟这个学长去聊天，那这学长就带我来，我第一次进到热线，嗯，对，那就是我就参加自委那时候带的教育小组这样子，
yeah， 哦，我真的带好多热线的实习生义工，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来第一次是刚好是别人的生命故事分享，哦，对，
你还记得是谁的吗？
有点忘记
但有什么感觉有记得
就是觉得，原来就是听到不同同志的生命经验的那个感觉，哦，就是，原来有人跟我其实类似那个状况，因为可能跟我分享的人年纪差不多，就是有经历过那种，哦，刚知道自己是同志，嗯，但是觉得这个身份就是有很多标签，啊嗯，然后很难过那个阶段的，跟我在青少年经历的过那个阶段很像，嗯，就找到跟自己一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热线第一次参与热线的一个感觉，哦
嗯，也跟听众朋友大家讲一下，刚刚那个威俊讲到的是热线的教育小组，就是总会这边的教育小组，我们的运作方式是可能一个月，哦，我们那时候是每个礼拜开会，然后可能一个月会有一两次我们会请，义工可能有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好好去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包括怎么知道啊，有没有被霸凌啦，怎么认同啦，或者是有一些甚至会讲一些自己的性，哦，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人甚至在未成年的时候就有一些性探索的一些议题等等，可是在我们的那个环境里面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那这个分享也会让很多人去整理，哦，原来自己是这样长大的，嗯，然后讲完之后大家也会给一些回馈，然后大家才发现，哦，原来这些就是性别的议题，这个也有很多的议题背后其实就是同志运动要努力的目标。那后来呢？
后来，
就是，有顺利来实习了吗？
后来有顺利来实习
先跟大家讲，我们那些实习蛮抢手，我们现在录音的旁边就是那个实习生说明会
对，
好，那接下来想要问的是，那你刚刚讲是，你来热线的经过嘛，嗯，但也要不要跟听众朋友稍微，好好的介绍你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你是18岁才认同，但是，你刚说你是南部人，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是哪里人啊，嗯，然后你成长的故事是什么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我想大部分的听众可能对你比较不认识，对，嗯，所以，但是还是再次强调一下，我们陈威俊主任目前非常受欢迎这样
志伟问这个问题，其实我有想到，就是那时候我其实在进入教育小组的时候有做生命故事分享，嗯，对，但我分享的生命故事其实非常的就是没有连贯性，然后是非常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片段的生命故事，没有做一个很系统性的整理，嗯，对，然后那时候志伟就问我说，那你花五分钟来介绍你自己，哦，对，哦，这个让我压力非常大，在那个时候，哦，那时候我就讲了非常多，就是对自己一些负面的一些， 我觉得也不是负面关系，也是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理解。嗯，对，我就说，哎、欸，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啊，我其实是一个对自己没什么自信的人，这样子、嗯。虽然我觉得那可能真的符合我当时那个状态，可是，哎、欸，在这样子的一个回馈的过程当中，大家觉得，哎、欸，就是为什么你都是讲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个状态、嗯？可是我觉得那、欸、或许那就是我那时候理解了自己，这样子。对，那可能也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就有喜欢的对象，那因为我们。就我刚刚提到的、嗯、就是我们没有就是性别平等教育，然后也没有人跟你说男生可以喜欢男生，甚至连我们身旁的朋友都会听到你喜欢男生都会说哎、欸，这是所谓的卡啊、
哦、可是你如果按照时间回推，其实你念至少你念国高中的时候，其实性别平等教育照理说应该已经在学校实行了，哎，可是其实你还是没有学到嘛？
对，就是老师不会谈这个、嗯、而且谈这个就甚至课本里面是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嗯、然后班上同学甚至讲出哎、欸、是谁谁谁，就是所谓的卡拉老师还、对卡拉森老师就会哦就带过，对，你就会觉得哎、欸、这个班上或者是这些同学是对同志是不友善的、嗯、所以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讲自己的同志的身份，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你是哪里人？
对，我是高雄，然后其实是高雄比较市区，
是，
对对对对对，就是高雄的古、哦、现在是靠近巨蛋那边了、
哦、要不要讲一下你的国高中是念哪里好了？我们
好，国中是左营国中，
哦，听起来是很大的学校。
对对对，那时候蛮大的，八九个班、嗯。对，然后高中是三明高中，
三明高中，
嗯，高雄市的三明高中。
如果有那个我们陈主任的这个学长学妹学弟什么的，也可以欢迎到我们热线南部办公室脸书跟他相认。因为为什么我们会问呢？因为我们做性别教育或做演讲的工作、嗯、我们很喜欢派校友回母校。
对
对对对，比如说像我知道，如果说像以前我知道那个维军是三明高中的、嗯、那如果三明高中找热线去演讲，我就会特别想要派维军去分享。对，因为我觉得校友回去分享的那个影响力跟非校友其实是蛮大的、嗯、还是有蛮大的差别。
欸，我其实有一次回去学校的经验。
哦，三明高中吗？
三明高中、哦、可是那个不是学校邀请，而是有一个学生他做一份报告、哦、然后他是想要在看学生听完同志教育或者性别平等教育后的反应、哦、对，然后刚好就是我进的那个班就是我以前的读的班三年五班。
哦，同一个教室吗？
同一个教室，然后我就跟他，我就走上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欸，这个很熟悉、哦、然后我也就是跟在场同学说哎、欸，就是我以前就是在这个班，然后我坐在哪一个位置。哇，对，然后我也说我也很希望有一个场合能够让，如果那个时候我听到了台上有一个同志在讲他自己的故事、嗯、那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孤单的反应，或者是觉得哎、欸、自己一个人的那个状态这样子、嗯嗯、对啊。
不过魏君刚刚讲这段分享，我觉得回到刚刚我们讲的热线的一些很多的工作、嗯、其实无论会来热线实习，你说来热线实习其实是帮助自己嘛，其实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为了帮助同志、嗯、有时候是当我们在这个同志运动过程里面，我们也疗愈了过去孤单的自己、嗯、就是 我真的也很喜欢回母校演讲，因为我觉得好像是跟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哎、欸，你现在好好的，所以不用担心这样子、嗯、还是老话一句，如果你是教育工作者，欢迎找我们热线总会跟南部办公室去演讲。好，那还有吗？还有其他你的故事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多介绍一点？
嗯，然后大概是在高中，反正高中那时候知道嘛、嗯、对，然后就是其实陷入很大的低潮，然后又再加上就是那时候有喜欢的对象，但是你发现喜欢的对象他其实好像渐渐的他知道你对他有一些意思，他开始有远离你的那个状况、
哦、对，又是意难忘了，
意难忘、哦、然后就非常难过，其实每天在那个孤单的情绪里面跟再加上课业的压力，就是每天就是以泪洗面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大概在高三的时候才跟一个同学正式出柜、嗯、对，那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啊嗯、就是蛮长的一个故事、嗯、但如果有时间可以再说。是，但是就是高三跟那个同学出柜，那个同学给我的反应是好的、哦、对，他觉得、欸、同志也没有什么，我就觉得、欸、那就是我第一次出柜，其实非常的就是让我觉得、欸、出柜这件事情好像不会这么可怕、哦、没有这么的，其实那些可怕都是自己，有时候是自己想象，当然有些人会遇到、嗯、但我没有遇到，我就觉得、欸、那其实对于我之后出柜就非常的有大的勇气这样。
其实我发现 我起码听到的蛮高的比例的朋友，同志朋友是第一个他出柜的对象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应、嗯、其实对那个同志来讲是很大的正增强、嗯、对， 我这两天也跟我几个朋友说，我就说我最早出柜的异性恋朋友，两个异男朋友、嗯、他们的反应就很异男，就是友善的异男，就说哦，看不出来你是，哎、欸，你怎么会是？对，可我觉得在 那个当下其实你是感觉到被支持的，因为他也没有讲说你不要怎样，或者是哎呀变态，而且重点是还有但事后的观察嘛，比如说他们还是继续跟我吃饭，然后甚至我们出去玩睡在一起，他们也不会，你也不会觉得以前是大家一起睡，然后出柜之后他们就那我们两个睡，不会，就是大家还是玩在一起，跟小时候一样。对，所以如果你是非同志，你是异性的朋友，或是你，我也知道我们听众应该有些同志父母，因为我知道之前有同志父母说听我们的节目这样。真的珍惜每一个跟你出柜的同志朋友的这个机会，这样子。还有吗？
然后再来就是大学阶段，这样子，就因为读社工系，然后开始
你为什么会选择社工系？
哦，那时候其实因为我
比较好考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东吴社工其实不是一个蛮好，不是一个好考的学校。
因为之前那个我们在访问一些就我的社工朋友的时候，然后他说因为当初某个学校的社工系就是后面的比较好填上去，他本来想要。填了之后跳槽的，那后来他念念也发现也蛮好玩的。
对对 对，因为我们学校老师非常特别，非常多很有趣的老师，我觉得我在里面学习到蛮多，就是一些就当然除了实务工作的方法，然后还有就是与人互动的一个方式，
是这样子。要跟大家讲，东吴社工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对，如果你为什么我讲真的，我五专毕业要考差大考社工系的时候，我也很想考东吴社工，因为那时候你去。插班补习班都会收集一些资料嘛，东吴社工真的还蛮不错，对，结果当年东吴社工只开一个，对，可是报名费要1500，我实在付不起，对，我就没有考，对啊，痛，那那些社工系在性别上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视野的开拓呢？
因为我们其实系上的老师啊，就真的是开就是性别的课程，就开很多，像是女性主义与社会工作，对性与性别对话，然后还有开性倾向与社会工作等等的相关的课程，对，然后除了就是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收取会有非常多的性别的知识的的熏陶，但同时也会有就是你知道针对这个实务工作你要怎么做，这样针对性别的实务工作你要怎么做，对。
那我也问一下，帮听众朋友问好了，那有没有在念大学的时候谈上几段恋爱呢？
没有，我大四的时候才谈恋爱。对，而且也不是在学校，就是我用交友软体。
OK，
我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就是交友的 APP。
哇，那时候就有交友 APP，
大二就有大二。
各位有没有听出时代感的差异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系列有一些。录音的朋友，受来访的朋友，他们可能是到50几岁才有 app， 对，所以有 app 之后方便很多。
对对，
OK，
我觉得那时候也是开始进到热线了，认识同志后，我觉得跟同事交友或者是认识同志朋友不会这么的困难，
是
对，也没有这么多。其实以前的那个担心害怕都是自己的想象，这样子。对，其实我就是跟一般交朋友的方式一样，这样，所以就开始使用软体以后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担心，
是
因为在热线也会学到要怎么样子使用交友软体啊，怎么样使用 app， 怎么样朋友别人交朋友，对啊，对
，OK。在家人方面呢，因为很多同志都会讨论到出柜的议题，那你跟家人的状况现在是如何？
我家人就是我目前就是爸爸妈妈跟两个姐姐这样，但我都是跟家人全部都是出柜的。对，那出柜其实就是一段非常长的故事，所以我先跟大姐出柜，然后大姐同时也跟我出柜啊！
哇，
对，
好精彩。
家中有一个，就同样都是同志的都是同志的身份的手足，这件事情就是其实蛮大的支持啊。可是我们就有开始跟，我就跟姐姐讨论说，那什么时候要跟爸妈出柜？对，因为这件事情一定会讨论的。对，然后我姐就说，哦，那能不说就不说。好，就是时间过，就反正后来就跟我二姐出柜。那我二姐其实是一个腐女。加上我非常多 BL 的小说漫画，对，那我就跟他说，我是同志，这样，因为我也知道他跟大姐已经很早就之前就跟他说，对，那我就说，我是同志，这样，我二姐就说，哦，恭喜你出柜，
所以他之前有感觉了，
他之前没有感觉，对，我其实没有，国高中的时候都没有去跟说，就没跟别人说，
那二姐很棒哎，直接用恭喜你出柜了，
对啊，对啊，可能是因为我二姐之前在红丝带实习，她也是社工，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补充一下，红丝带是台湾算蛮资深的做艾滋防治的一个民间团。这样子，所以二姐在找你之前也是在艾滋有关的团体实习，
对对对，我是后来翻到他的实习资料才说，原来你在红丝带实习，他其实有接触过非常多同志，对，所以他其实对同志这件事情就觉得好像没什么这样子。
那你二姐应该是十几年前就实习了，
对对对对对，
讲一下各位，因为那红丝带那时候的秘书长是我表姑。对，哇，你们一家人都跟我们郑家很有关系。OK， 那。姐姐都出柜了，那爸妈呢？
爸妈，我是先跟妈妈出柜，妈妈，因为我在我出柜也不是就一次就跟爸妈说，哦，我是同志这样。我是在家中其实有放非常多彩虹的书籍啊，跟彩虹的小物，跟彩虹的旗子。对，我就有意的让妈妈知道。我妈就是有去翻我那些书，我妈从来都不会翻我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翻同志的书。对，她就看，然后就问我说，哎，你为什么看这个书？你是同志吗
？OK，
但我一开始其实不太敢讲了，因为妈妈突然这样问，我不知道妈妈会有什么反应。嗯，然后是后来啊，后来就是我姐跟我妈出柜，
大姐，
我大姐跟我妈出柜。为什么我大姐跟我妈出柜？因为我妈妈一直问我大姐说，哎，我是不是同志？
妈妈问大姐，
妈妈问大姐说，
微君到底是不是同志？
对，
哦，那大姐被问到。
大姐被问到就觉得，哦，好像妈妈对于这件事情不会太排斥，对，所以就觉得啊，那好像可以出柜了，嗯，对。然后我就问
结果如何，
结果就是我问我大姐说，那妈妈出柜，你跟妈妈出柜，然后妈妈的反应是什么？嗯，那我大姐就说，哦，妈妈很正常，跟她讨论她女朋友的事情。哦，那我大姐那时候交女朋友，
哦，OK，
我就想说，哎，那我应该是可以出柜吧？但是因为男生跟女生出柜还是有一点点差别，这样子，嗯嗯，而且我又是家里唯一的男生，嗯，有那种传宗接代的压力，嗯，我就说，那你有？我怕他帮我出柜了，就是那你有帮我说吗？嗯，他说当然没有啊。他说，可是他我大姐那时候给我一句还蛮感动的话，嗯，他就说不管我是不是同志，他都爱我。哦，对，我觉得，欸，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嗯，对，嗯嗯。然后后来是在大概大三的时候，嗯，对，然后我去参加高雄同志游行。哦，对，然后我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高雄没有交通工具，我就请我妈帮我从家里再到捷运站。嗯，对，那我妈就说，哎，我要去哪里？我就说，哦，我要去参加同志游行。我想是直接跟他讲了，嗯，我参加同志游行，因为他其实知道我在台北会参加同志游行，嗯。那我以前的说法都是，哦，我是社工系，然后我要去支持弱势族群，哦，社工系是非常好的盾牌。哦，妈妈就说，哦，那你是不是同志？
哦，又问一次，
对，又问一次。那，嗯，这次我就觉得决定说，妈妈如果再问我，我就要说，嗯，对，我就说是，嗯。然后妈妈那时候就叹了一口气，就，唉，可是我妈妈就是很理性的。吧，就是，欸，为什么我是同志啊，那我是怎么知道自己是同志的啊，等等的这些全部都问完了，这样子，嗯，总之就跟妈妈出柜了，嗯。后来就是游行结束回来以后，嗯，我爸就是开车载我从捷运站要回家，这样，嗯，我就看我爸脸色不太对，我就想说，欸，不会吧，妈妈讲了吗，这样子，嗯。然后回到房就回到家以后，然后回到房间后，我就跟妈妈说，欸，妈妈你跟爸爸讲了，就讲我是同志，这样子。然后妈妈就说，欸，对啊，讲了。我说你怎么敢讲，uh-huh. 我妈说哎，欸，这种事不用跟爸爸讲吗？我说哇，妈妈神经很大条。
OK， 妈妈觉得夫妻之间就一家人会没有秘密，应该要说这样。
对对对对，uh-huh. 但我觉得我妈，因为我妈在家里的话语权蛮大的。
OK，
对，所以我觉得我妈妈敢跟爸爸讲，是因为她知道爸爸也不敢说什么。
OK，
对，但是爸爸在那段期间呢，啊，他知道我是同志后，他脸非常的臭。Oh. 然后他其实有在跟妈妈抱怨说，为什么他的小孩是同志？嗯，对，那为什么是他这样子，嗯，然后其实有非常多的，嗯，他觉得这样子很丢脸啊的情绪啊等等都有这样子，嗯嗯，对。然后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因为我妈其实花了大概一个礼拜可以接受是同志，
嗯，蛮快了耶，
很快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的食物经验这样算快了。
但他那一个礼拜其实就每天以泪洗面了，啊，嗯，对对对，还是有非常难过的那个时期，嗯，对。然后我妈就是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之下来到热线，嗯，就是因为我妈会用电脑，我就把热线的服务，嗯，同志群热线的，嗯，的官网放在超连结那边，哦，对，我妈就点下去看，然后就是找，欸，我的孩子是同志怎么办，
okay，
她那时候打电话到南部办公室，哦，然后去参加了南部办公室的第一场的父母的活动，
okay，
不是第一场，就是那时候的第一场的活动，
嗯，她自己参加了第一场，
她参加了第一场，
很棒，
嗯，对。然后开始理解什么是同志后，他就开始一直跟我爸讲，一直跟我爸讲说，哎，什么是同志，什么是同志。然后我有问我妈说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他说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常讲这件事情，不管爸爸要不要听，爸爸总有一天会接受这样子，嗯嗯嗯，总有一天会听进去，嗯，虽然一开始我爸爸就拒绝说，哎，不要讲，嗯，你不要再讲这个了，嗯，可是后来啊，就是我爸爸就，哎，听到同志话题他就不讲话，嗯，他也不会排斥这样，嗯，他就是先不讲话这样的，嗯，这状态这样，嗯，对。然后大概是到了很久以后，大概六年后，爸爸就是那时候在公投，就是2018年的时候，嗯，爸爸那时候就会问我说，欸，公投要投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就是投这样投支持婚姻平权。我爸说好，他会这样投，但是我还没有，我觉得需要再跟他更确认，嗯，就是更拉住那个那他的票，哦，对，我不能就是要放掉这样子，嗯，就是有一次我爸爸就是参加，他跟我妈去参加同学小孩的婚礼，同学就跟他说，啊，你小孩什么时候结婚， 对，然后我爸就说哦，我小孩子要结婚政府要同意
哦，
对，然后大家就问说什么意思，嗯，然后我爸就说哦，因为我孩子是同志
哦，
对，他就在那个婚礼婚宴的场合跟他一群同学出柜，对，出柜说他孩子是同志，这样，
就是六年后发生的事
情，六年后发生的事，那时候正值公投，嗯，
哇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威俊的例子是妈妈一个礼拜哭一个礼拜接受，嗯，然后爸爸花了六年，
对，哦，
所以你看一样是父母，有时候爸爸妈妈的反应也是不一样，而且有的爸妈很快，有的爸妈需要更多的时间跟资源， 对，
对，
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威俊后来在南部办公室负责是家庭小组的工作，
嗯嗯，
对，要不要，那要不要介绍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可能比较常听总会这边的工作，包括之前的同事每次分享总会的工作，那你要不要讲一下，稍微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南部办公室是什么时候成立啦，那目前主要的工作是什么，那当然我想也邀请你多讲一点你目前负责最久的，应该也是也最有感觉的我们南部办公室的家庭小组的工作。
南部办公室目前成立到至今啊，16年，非常久，因为我们举办第16届的晚会嘛，嗯，就在今年是第16届，所以其实16年前成立的。
嗯，
但我没有经历过南部办公室成立的那个阶段，
嗯，
但就是听就是各位前辈们说，
我经历过，因为是我当秘书长，
就是有一群义工，就是到从可能在台北这边当。可能在台北这边当志工啊，或者是就是在这边有参与过一些活动，然后后来回到他们返家回到南部，然后成立了就是南部办公室，觉得哎，在南部成立一个同志咨询热线这样的组织，嗯，
一开始是一个小组啦，
对
对
对，要叫968小组，
对对对对
对对 对， 對， 對，嗯，后来就是隔年就改成那个南部办公室，
嗯嗯，
对。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其实只有家庭跟教育这两个小组，
嗯，
对，家庭就是陪伴同志的父母，嗯，那教育就是去外面做生命故事分享的性别教育的演讲，
嗯，
对，那到现在就有三个小组，因为我们三个工作人员，嗯，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教育，然后另外是跨性别，
是，
对，跨性别的小组，嗯，那我目前负责的就是家庭的服务，家庭的小组，
嗯，
对，这是我目前负责的工作，
嗯，
对，然后家庭工作主要就是陪伴一些同志父母啊，去走过他们可能在知道自己小孩子是同志，嗯，那个阶段，他可能会有一些失落啊，或者是失望，嗯，或者是有一些情绪也好，就是陪伴他们走过这些情绪的低谷，这样子，
嗯，那个。要不要请威俊也再多介绍一点，因为台北这边就总会这边我们还没有邀请阿球，因为目前我们热线总会跟南部办公室各有一位同事负责家庭小组的工作，所以家庭工作算是热线蛮怎么讲投入蛮多的，嗯，对对对，那威俊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整个热线我们大概提供跟家庭有关的服务大概有哪一些这样子。
哇，非常的多，
非常多，各位，你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是2003年，那时候我创办家庭小组，对，到现在去年家庭小组满20年嘛，嗯，所以应该是家庭小组好像是除了接线以外，跟如果算以正式成立小组，家庭应该是接下来，那艾滋其实是先有一个非正式的运作小组，对，嗯，反正。NGO 就这样了，有时候不太清楚，但家庭小组很资深，所以我们提供很多服务。那请威俊介绍一下。
好，就是家庭小组，就整个热线的家庭小组啊，就是有第一个就是同志父母的接线，
嗯，
对，那我们的服务时段是每周二的晚上的6点到9点，跟每周四的下午的2点到5点，
是，
对，然后
只有父母才可以打吗？
如果你是想要出柜的同志，然后你想要知道父母的心声，或父母知道是小孩子自己的小孩子同志后的情绪反应，
嗯，
那你要怎么面对的话，你可以跟打电话跟这些父母聊一聊。
OK， 所以
对，
接电话的义工都是父母，
接电话义工都是父母，
他们小孩都是同志，
对，他们小孩都是同志，
对，各位，这个服务是不是很棒？你可以。在出柜前先跟其他同志父母聊一聊，
对，
对，知道父母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常讲说社会对于同志有很多的偏见刻板印象，嗯，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对于父母也有一些偏见跟刻板印象，对，嗯，这是第一个服务，嗯，还有吗？
好，然后还有父母的聚会，我们有分专家相谈室，哦，
什么是专家相谈室？
专家相谈室我们会邀请一些专家，像是心理师啊、精神科医师啊，嗯，或者是社工啊等等的专家，嗯，然后或者是谈亲子关系的一些学校老师等等的，嗯，然后去跟这些父母去聊，所以那你假如是同志，你要怎么面对，或者是你要怎么增进你的亲子关系？
哦，对，就是透过专业工作者的分享，让父母更了解孩子，更了解同志，更了解亲子的议题。
对，没错。
哦，好，那还有
就是会举办父母的聚会，就是下午茶。
哦，父母下午茶，
对，父母下午茶，对，他就比较像比较轻松的下午茶的形式，当然还是聊就是你的孩子是同志这件事情，就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聊，然后会有一些比较资深的父母去陪伴这些可能刚知道自己小孩是同志的父母啊，然后或者是你知道一阵子但是你还不敢说的父母，哦，
所以那个简单讲就是让爸妈听听过来人的经验，哦，比较轻松的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况大家可以聊一聊，因为讲真的我记得当年我在负责家庭小组的时候办父母的无论是座谈会啦或者是父母下午茶，真的很多父母开头就会说他是全台湾最倒霉的父母，对，但大家参加我们的活动之后发现哇，倒霉的父母还蛮多的所以他不能用最倒霉，对，那当你从最倒霉变成好像没有那么倒霉，其实就有很多进步了，对，那还有吗？
还有就是出柜的聚会，
出柜
出柜就
跟同志朋友参加
同志朋友出柜的聚会，
就是你想出柜我们有办聚会这样，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办就是出柜的跟一对一咨询，
哦，
对对对，如果你想要出柜然后你可是你不想要参加团体，你不想要在一大群人面前然后聊你的出柜的你想要出柜的经验，你想要比较细致的去聊你要怎么出柜的话，就有出柜一对一的咨询，
哦，就同志朋友想出柜但不太清楚可以怎么出柜，
对 对,
对，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样子，对，我们会派义工跟父母吗？还是
义工跟父母
都有的，哦，你看我们是不是提供不错的服务，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父母去到外面去演讲，
哦，对, 对那我们还有是不是我们还有社群媒体脸书，
对，我们还有脸书啊，另外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有制作我们的 podcast，
哦，对，等一下我们先介绍热线的家庭小组的脸书，在脸书上搜寻什么？
要搜寻亲爱的爸妈，
好，亲爱的爸妈，会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2003年我们家庭小组出的第一本全华人哦，全台湾，对，第一本同志父母的生命叙说的书叫亲爱的爸妈我是同志，对，所以这个脸书我们家庭小组的脸书就叫亲爱的爸妈，大家可以现在搜寻然后把它加在你的那个最爱里面，好，那另外呢 Podcast
对，我们今年开去年开始就是有录制我们的 Podcast， 那里面就有就是同志的出柜的经验的分享，也有父母的经验的分享，
是，
对，然后也有就是针对出柜这个议题然后一些电影我们去做一些探讨这样子，
哦，那也要搜寻什么？
要搜寻异同话家常，
异同话异就是异性恋的异嘛，
对，
同就是同性恋的同，话就是讲话的 话，家常就是家常面的家常，
家常便饭的家常，
家常面 OK 好，所以异同话家常，所以大家也可以无论你是用Apple 的手机或者是 Android 的手机就可以在里面的 Podcast 的 App 里面搜寻一下，对，那里面有很多跟家庭啦亲子互动啦出柜有关的议题，还有吗？
大概是这样，还有出版啦，就是我们的故事的出版，对对
yeah,
对, 对, 对，
那我们热线家庭小组也出了一些书，就我所知几年前最早我们是出了亲爱的爸妈我是同志，那接下来我们出了出柜停看厅，然后后来我们还有出柜了柜后人 生出了蛮多的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是知道说我们很多的服务其实都是要父母打电话或是踏进办公室，那其实很多父母他还是不敢，他还是不愿意，因为我也听有些父母他们来了之后他们才说他们其实挣扎很久，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踏进我们热线的办公室仿佛就是要先承认自己就是同志父母，对，
我觉得我第一次踏入热线也是有一种
承认自己是同志对
的那种心情其实一模一样，
对，所以我们因为理解所以我们也尽量比如说透过脸书啦 Podcast 啦，然后出版啦，让各式各样不同的父母都可以接受到我们的服务，对，各位我们是不是热线做蛮多的，对，欢迎大家支持我们南部办公室好，那介绍完南办之后当然可能要问一下是因为那个魏俊在台北跟是高雄人嘛，但也在台北待过，那你自己觉得就一个同志运动者的立场，你觉得台北的同志运动或者我们更聚焦好台北的热线跟南办的热线，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虽然我们都是同志咨询热线，可是一个位在北一个位在南，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觉得台北就是一级战区，
一级战区
有各式各样的同志的议题需要去讨论跟需要去面对处理，哦，而且这边就是台北就是一个国家的
政治经济中心
对
文化中心，文化可能已经开始改变了，对，因为最近开始高雄的文化活动比我们台北
还多，
我是台北人，我最近都很嫉妒高雄，真是，
对啊，最近怀特小鸭而且很多的议题都是像立法院啊等等也在这边这样子，所以很快 很及时的就需要去针对不管是政策啊去做一些 很快速的回应。
是，
对。那南部呢，因为我们这是在高雄，所以我们是针对高雄的市政啊，对对对，
我们就在地生活，
比较在地的生活的一些市政去做倡议这样子。对，然后去跟市政府说，那就是在地的同志可能需要什么样的需求啊，需要怎么样子的政策的规划才能友善同志，然后让同志能够再回来这个城市友善环境等等的。还是政策上面对话，只是一个是对整全国性的政策、全国性的立法这样子，当然我们是对在地的政策去做一些倡议。哦，
魏院长讲，我突然想起，因为第一届高雄同志游行也是我们热线主办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陈菊担任市长，他有来到游行的现场致辞，然后那时候我是主持人，然后那时候另外一位主持人是我的同事，那叫 Amy， 他那时候根本就是一直用那个板子的挡住自己的脸这样，所以但 我记得那时候当我们知道陈菊要来的时候，那我还有我们很多南办的那时候的伙伴啊、南办的一些运动的朋友，像小新梁小新啊、小兔他们，我记得我们就在陈菊在上台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在陈菊后面举了一个彩虹布条，对， 我记得是说让好像类似是让高雄成为一个同志想回来的城市还是什么的，对对对对，我觉得很扣合你刚刚讲的，因为同志游行在台北举办这么多年，好像我们不会举说让台北成为让同志想回家的城市。我觉得在同志运动历史上听过太多同志为了要追寻自己的认同，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来到台北这个相对同志资源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就算你是跟我年纪一样大或是比我大的男同志，你也知道来台北起码有新公园，就是228公园，你如果再厉害一点，你也知道gay bar， 然后早年比如说 funky 啊，或者一些比较更早年的一些 bar 在哪里，可是好像在高雄好像就比较少这个资讯， 对不对？
高雄的酒吧像也不像台北就是有这么多这样子，然后也因为高雄的交通也不是那么方便，
是
所以 要抵达这些酒吧然后回家都是一个问题这样、所以高雄的男同主要是针对男同志的部分、女同志的酒吧有一间对，在叫阿莫，但是在火车站附近、对，那高雄的男同志的酒吧就我比较熟悉的大概六七间左右、
okay.
对，但比较有名的可能就是两三间，然后去的人也不会像台北就是非常的多，或者是有一群朋友会揪过去啊，然后就每天、每个礼拜都在喝酒这样，不会有这个、不会有这样子的夜生活这样。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认同自己了，但是还没有加入热线，可能那时候还在参加别的同志团体。我记得有一次不知道哪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可能因为去玩或怎么样，我去高雄，那我自己一个人去 speed， 那是高雄很久。如果 我记得是好像是那时候高雄的一个可以跳舞的 gay bar 这样子。可是因为我记得，因为我可能是因公出差吧，我好像是非周末去，我印象中整个 speed 里面加我的话不超过十个人，这十个人包括 bartender 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去错时间这样，对，
可能要叫假日去会比较多人，但现在是开始有比较多一些活动，所以开始有些人会聚集、对对对 对
高雄这几年我觉得在很多文化上娱乐上的发展，毕竟世界知名巨星现在都去高雄开演唱会了刚刚讲是台北的热线这边是比较是在一级战区嘛、那我们南办是负责比较在地生活的部分、那回到同志的本身，那刚刚魏俊也有讲说，比如说以男同志来讲，就是比如说同志酒吧，就是台北跟高雄、虽然高雄有，其实高雄也是一个很大的都市，可是比例少很多。那除此之外，你觉得台北高雄两个城市的同志文化还有没有觉得你观察有什么样的差异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主要是在针对家庭的这个做这个工作、就是家庭的支持的服务、对，所以我其实会讨论很多出柜的议题，就同志有没有出柜、然后他们什么时候要出柜这个议题，然后有没有准备好、所以我其实有一个发现就 是我那时候在台，可能是 我这边自己的观察、在我在跟热线的义工接触说、台北的义工啊，在讨论出柜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好像是跟家里其实是有一点距离，他们可能不住在家里，可能是住在、他们是外地，然后家里可能是在可能南部啊，或者是、或者比较遥远的地方这样子，对，所以那个出柜的压力虽然还是有，对，但好像不会我出柜我就要跟家里去面对面说去要谈同志这样子、对，那南部就有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很多的志工其实是住在家里的，
是，
对，然后他们一出柜他们就要面对就是出柜的这件事情、这个压力，你每天二十小时都要看到爸妈，你没有办法逃、你没有北部可以逃、你没有外地可以逃、除非你真的就是自己搬出来 在外面住、嗯嗯、对，但你如果你出柜了你就要开始面对这个情绪，所以很多同志其实是选南部同志，如果住家里的话他们会选择不出柜、
哦、对，那你现在是跟家里住吗？
对，我现在跟家里住、哦、可是因为我是先出柜完我才回去家里的这样子。
是，我为什么会说你是跟家里住吗？因为 我想，因为我自己是原生台北市人，嗯，我现在是跟家人住。
是，
我刚想到忍不住想到说，会不会因为我从踏入同志社群到现在我都跟家人住、嗯、所以我真的很少很少很少约人的经验、嗯、因为就跟你刚刚讲的很难很难带回家
对、就是、
可是你现在你因为、还是再次回到我们今天其实一定要讲的重点是我们陈主任目前听说是一个礼拜约两次炮对，那请问是带回家吗？
会带回家
哇各位不错对不对？跟爸妈住，爸妈住，然后还可以把炮友带回家。那我真的很好奇，那怎么、就是有没有发生过，就是怎么介绍，或者是爸妈有讲什么？还是
就是我蛮常带人回去这样，对，然后
你不要心虚啊
好，有时候会 有大部分就是带到就是觉得啊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有时候就会约外面这样子、哦、会问对方有没有地方可以去，
是是是，
对对对，所以 我怎么带回家，就是我就跟我妈说哦有朋友要来住，各式各样的名义、哦、然后例如说高雄现在很多演唱会，
是
就是、哦、朋友参加演唱会想要借住，
哇，这次是 Blackpink， 下一次是 Coldplay， 對對對對對對對，再下一次是谁？
对，但有时候就是懒得说哦朋友来借住就好这样。但我妈有一次问我说我是不是要很多男朋友，在我因为我现在有两个男朋友，在我
有没有听到我们陈主任有同时有两个男朋友，
在我还没有交两个男朋友之前，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只有交一个，只要交一个男朋友就好这样，对，他就有问过说我是不是要很多男朋友，然后我就说哦没有啊，所以我没有说谎，我只是跟他说哦我没有要很多，我没有，我那时候觉得我没有要很多男朋友、嗯、对啊，现在刚好就有两个这样，他没有再问了、哦、对对对，他就有点默认这样子、嗯、就觉得哦好啦，就反正有朋友会来住这样子。
哎、欸、但是以我少数的经验、嗯、炮友们也会问说你是不是跟父母同住。
对，会，
对，那不是会有些炮友会比较还是奶油，就是知道自己打炮人跟父母同住会有点怪怪的，
有些他不能够接受啦，但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 OK、哦、反正有地就好、啊、因为他们可能也没有 地
方、哦、
至少、欸、我可以带人家回来，
提供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觉得、okay、啊那好啊，来，
那浴室总是自己在自己房间里面吧？
没有没有，浴室是在外面这样子、哦、可是我就跟我姐就是用同一个浴室，但因为我姐知道我是同志，然后也知道我会约人回来、
嗯、所以那个时候姐姐就比较不会出来上厕所嘛。
嗯，对而且 我有问过我姐说、欸、有听到声音吗、哦、我姐就说没有，我说、嗯、那你会觉得我带人回来会困扰吗、哦、我就很直接跟她讲，她就说、哦、不会，她只是不知道怎么打招呼，我就说、哦、没有讲名字的不用打招呼，有讲名字的要打招呼
不用讲名字，是
我没讲名字，我没有介绍她、
哦、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带我，
我就说、哦、同事，就是自我这样子，
就不用打招呼，
就要介，我有介绍的、
哦、有介绍打招呼，
对对对
对,
對,
對、啊、如果比如说你带我进去经过你姐姐，你没有介绍我就不用打招呼，
就不用打招呼、
哦、所以这个是你们、姐弟的默契，
对对对对、哦、他就会知道哦这个是炮友，
哇塞，这个真的是我都没有这个经验过耶、欸、这个就是家人如何跟家人建立带炮友回家的一些 know how、哦、好重要
我房间其实一开始是单人床，然后我妈就有一天我们要换床的时候，我妈就说哎、嗯欸、换双人床给我，我就说、嗯、好啊，她说哦换双人床的话你男朋友可以来的时候可以住、嗯、朋友来的时候也可以住，
哇，
我说哦好
陈妈妈如果你听这期节目你可能换 king size 了，对
我一定不会让我妈听这个节目
我好像也卖你联络方式
不要拜托，我其实没有跟她讲说我有两个男朋友啦、
哦、
对，我没有跟她讲这件事情，嗯，就因为我担心她会有很多的害怕跟担心、嗯、会有很多疑虑，虽然我身旁有些朋友他们有出贵说还有两个男朋友的状况这样子，
所以
好像没什么、
所以各位你看我们还是有人生会有很多的柜子，你要选择要不要跟父母打开这样子，对 对, 對，太有趣了真的是，这个好像家庭小组有聊过这种议题吗？你们的那个、啊、你们的那个 podcast
没有，
要不要约就是常约炮又跟家人同住的 know how 该什么我觉得这个这一集应该会蛮多人点的，真是，但是不能给父母听
我爸倒是都没有说什么，我爸就觉得妈妈决定就好、哦、跟妈妈说就好这样子、哦、
okay, 那也很方便啊，就是处理好妈妈，妈妈就会去处理好爸爸这样子，对、欸、其实蛮多的同志父母是这样，就会看其中一个人的态度这样子。嗯，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每一次我都会问 同事们这个问题，就是魏俊也在热线，从义工实习生到这边现在在南办工作也已经十几年了嘛。
对
对，那想问一下，从一个无论你自己是一个男同志，无论你自己是一个热线的工作人员，我想要邀请你用喜怒哀乐各一件事情来讲讲，对，在整个你的生命过程里面，作为同志，作为热线的工作人员，用喜怒哀乐各讲一件事情。喜，
我觉得最开心可能目前就是关系稳定又有两个男朋友，
关系稳定又有两个男朋友真的很值得喜乐呢，真的是喜悦
不止两个男朋友、
哦、不止两个男朋友，
最近有暧昧对象
哦，陈妈妈陈妈妈
最近有另外一个暧昧对象这样子、哦、对，然后两个男朋友都知道
OK 哇，那这个柜子门又稍微要紧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
真的不能让陈妈妈听这一集，
就一次有一次把暧昧对象带回来，然后以前会说一些理由，现在就说、哦、朋友来住、哦、然后他就问我说，那如果妈妈问怎么办，我就说哦，男朋友来住
哦OK，哇，这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我猜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这个时候会觉得我们热线工作人员是不是很不错而且 我听到这边是很感触很深啦，是因为大家、你还记得刚刚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魏俊有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比较负面的、对，可是因为也认识魏俊很久了，你也算我从你大学的时候看到现在嘛，对，那看着你现在就是魏俊也健身啦、然后我觉得现在也在我们的工作上是非常独当一面的，那前阵子也代表我们热线跟另外一位同事阿球去美国参加那个 PFLAG 的那个活动这样子，对，所以现在看到他就是一个虽然腼腆但是是一个有自信，尤其是在感情交往的部分好，很棒，来接下来那怒
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2016年进到热线担任工作人员、那时候、非常就是遇到了社会上非常大一件事，是婚姻平权运动，
是
2016开始、对，然后就有非常多大型的倡议跟集会，
是
对，然后我们非常常跑在台北、对，然后在热线其实就是一个很容易就是会成为箭靶的一个地方、对，所以我那时候接到了一通电话、对，然后那通电话就是打来，他就是看到最
打来我们南办、
就是、南办、然后跟他们说哎、你们这个啊不能这样子唱，就是不能说不能让婚姻权通过啊、你们这样子不正常啊、然后打来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对，然后那时候有把他的话听完，就是我就有跟他在解释或者跟他讲这样，我发现哎、原来讲不通、就是那我就把电话放着就不理他这样子、对，然后他骂完后他就把电话挂了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非常的受伤、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关系到就是同志的权益，然后也是很多人为这件事情付出很多，然后、也是让一个人能够让同志能够正当的活着的一个政策之一这样子、对对，就是觉得自己被国家认同接受的一个、一个政策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其实非常的难过跟生气、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打电话来就是谩骂这样子、
而且他最生气的是他骂得非常的理所当然，
对，他觉得就是你们就是不行啊，你们就不应该有权利 啊你们就应该、应该要不要修改民法啊等等，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成，然后还有骂说你们恶心啊等等，这些话其实都有出现这样子、对，其实那时候非常愤怒也其实非常难过、对，
我也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办公室有跟同事说如果可以听我们作为一个助人单位我们就听，但我们也跟彼此说不爽我们就骂回去因为那时候真的接到太多很负面的东西这样子，
对对，然后对，就那是我其实也是我做同志运动以来这么直接的面
对
直接的面对的恶意，是就是在电话那一，虽然我没看他本人，我知道台北同事可能参加过更多的一些集会面对这些恶意，但是那时候是我这么直接的要 听他把他的恶意全部都讲出来的一 一个时刻这样子。
那个我好像在某一集有讲过，就是在那几年我参加公听会的时候，尤其是后来我有带那个 Apple Watch、因为 Apple Watch 后来有那个量血压什么心跳、好几次我心跳到 Apple Watch 会提醒我心跳太快这样子，哎，好，这是的确很值得愤怒的哦。那其实一直到现在这些反同的势力其实是还存在的啦，并不是因为婚姻平权过同志就真的可以很 OK 这样子，我觉得对话很 OK， 可是对话不把我们当做一个人看这样子，对，好，那当然讲怒之后另外一个就是哀了，会让你有点悲伤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是那时候公投，嗯，公投就是2018年吧，对，2018年公投结果一出来后，嗯，对，那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难过跟沮丧的一个时刻，因为虽然知道结果不是很好，但没想到，原来是这样，嗯，对，就是300万跟700万的差距。
是，
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已经是工作人员，感觉好像我不能，就是因为现场有非常多人在哭，然后很多情绪这样子，对，然后觉得我可能要讲一些话这样，因为我们就是在大家一起看开票，就跟南部的一些朋友一起看开票这样，那大家都很难过的，陷入了很难过的情绪，但我们还要把那一个开票之夜的活动顺利主持完。其实在那个当下，那过那一阵子，就是公投结果到那个时候就是要修法那段期间，我其实走在路上都非常的害怕，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有70%的人是反对我的，对，那时候就觉得我是不是会突然被攻击，
是，
对，那时候有非常多这样的情绪在，
是，
对， 对，我觉得那时候是一个非常的难过的时刻跟压力很大，所以我想我有这么多资源的人都会在那个时候陷入这么的害怕跟担心，那更没有资源人该怎么办。
对啊，那一天应该是那一阵子应该是对我们所有同志或者是支持平等人权的人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有一点
打击
有点，而且 你突然不太清楚你怎么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面对一般人，因为 你就想到的大概就是每十个人里面有大概六七个人是反对你的。
对
对，好，喜怒哀最后就是乐咯。
乐我想到的是我和妈妈一起去演讲啊，对对，
因为那个陈主任的妈妈后来也成为我们南部办公室的义工这样子。 对，
对，要和妈妈一起去演讲这件事情其实蛮开心的。怎么说呢，因为我其实因为有 这份工作才有机会就是跟妈妈去厘清她那一段期，虽然平常也可以做这件事，但是就是因为你如果不是工作原因，你其实不会跟妈妈去厘清说她那一段期间她到底是怎么经历过的，她那段期间她是怎么面对这件事情。那有时候讲起来妈妈说我有这样子，而且有时候会忘记一些他可能那时候有的情绪，对，我就还要提醒他说你那时候有这样哦，对，就是在核对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蛮值得开心跟快乐的事情这样子，对啊，就是去回看说他怎么经历过那一段期间啊，跟他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把这件事情他刚开始知道他其实非常难过，可是在过了这么多年后，他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这种云淡风轻讲出来可以笑的那个时刻，我就觉得其实是一个蛮开心的一个阶段这样子。
Yeah， 很棒的喜怒哀乐的分享。好，因为我们的那个南部办公室呢，其实每年也会跟我们总会一样会办募款晚会，对，所以这个一定要宣传一下。你看各位，我们是不是做了很多事情？对，而且这个还是我们其中一个部分家庭小组嘛，因为我们魏君是负责家庭小组，我们还有教育小组，还有跨性别小组，还是做很多在地的串联的工作。对，所以如果你愿意来，我们请魏君来介绍一下2024年我们南部办公室的感恩晚会是什么时候，地点在哪里。
我们的感恩晚会在8月31号
礼拜六
礼拜六晚上7点，那地点呢在那个后台，后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后台在哪里，但是大家应该知道，我不知道最近很红的黄色小鸭，
黄色小鸭附近，
黄色小鸭附近，对对，港口附近，然后它有一个金鱼型的那个场馆，它有六个，然后其中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举办募款晚会的活动，
是，
对，我们在那边已经举办大概3年到4年时间，
是，我也主持过，最近也主持过一届，是个蛮好的场地，
对，
然后是我们南部办公室第16届的
16届的募款
晚会，对，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边，你觉得这个我们真的为南部的同志父母做了一些事情，那欢迎大家你买一张票然后出席我们的感恩会，其实就对我们同志咨询热线最大的支持，这样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尤其南部的朋友约炮也可以给你开放你约炮时间对，
没关系，没关系，约炮我觉得靠自己
好，
靠自己交软体，
好，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讲？
我刚刚想到的就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会让高雄变成让同志可以安心回家的城市
哦，很好，
对，
那也跟大家讲，其实在高雄或在南部不止我们南部办公室，其实还有很多的同志的性别团体，对啊，像要不然你介绍多讲一点好了，
好，
高雄妇女薪资协会，
对啊，妇女薪资协会，还有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然后那个阳光酷儿中心，爱之希望协会，
是
台湾人权促进会，
是
南
部办公室，南
部办公室等等的，
还有人本也有
人本，
对
对对对对对。
然后高雄同志游行，
高雄同志游行联盟，
对等等的。然后有一些在地的大学，有一些性别团体等等，也持续的在 高雄南部为大家付出，没错，对，所以其实还不错。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刚临时的，这没有跟他 re 好，但是、
okay.
就是现在的你，今年你几岁？
31，
啊，
今年要满32，
现在满32了，32岁，31岁的你，如果可以回到高中、大学那个时候，你说很负面的你，你会想对他说什么话？这样，
嗯，我可能会跟他说，我想一下，我在諮商的时候有被问过同样的问题，对，就是可能会跟他说没关系，会好的，就是会有人爱你，会有人陪你这样子，这段路你不是孤单的。
OK，
对。
我记得会有人爱你，你不孤单，好像是也是前几年我们热线的在针对青少年同志我们做的一个口号这样子。对，好，所以如果现在你跟十几年前的威俊一样，就是还不太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对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告白好像有一点困难，朋友告白完之后离开你等等，或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对，那现在有很多的社会资源，但如果你还不想用没关系，但是威俊想告诉你的会来越好的。对，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我的同事同志咨询热线南部办公室的 社工主任陈威俊，大家知道他现在春风得意啊。 OK， 好，那我们谢谢威俊，
谢谢
大家支持我们同志人生十八招，然后希望很快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同志的故事。好，拜拜
拜。
嗨，大家好，这里是同志咨询热线，我们是台湾第一个立案的同志组织，我们有8个不同的工作小组，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给同志社群，有你的捐款支持，我们可以为台湾的同志做更多，也欢迎到脸书和 IG 追踪我们哦。